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堂课我们看到第五章，我们没有把它看完哈。那我们看最后，我们讲到天上有三重渐进加强的敬拜。那在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最后不单单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宝座周围敬拜神，不单单是千万的天使也参与他们的敬拜，而且所有受造之物也参与一同来敬拜神。那么在这里是描写说所有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称颂神，说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这里用了累积的很多的一些词句哈，来描写所有受造之物在那里敬拜神。那么关于这个在天上、在地上、地底下和沧海里还有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方式，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描写当中，所谓的地底下和沧海啊，地底下和沧海都是象征邪恶，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地底下，我想我们大家很快就是联想地底下，我们会想到阴间，想到就是死亡等等哈。但是沧海为什么也是象征邪恶呢？在圣经启示文学的里面，海常常都是让我们看见是象征邪恶。所以呢，这个地底下跟沧海是象征邪恶。那么再加上地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讲到地上的居民也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里所有被造之物的敬拜是分成两种，一种是与神为敌的，一种呢是跟随神的。跟随神的和与神为敌的都，所有的这些被造之物都一同在那里敬拜神，这是一方面的解释哈。所以这一种解释是认为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形容、这些描述是讲到所有跟随神和所有与神为敌的人都参与这个敬拜。但是第二种解释呢，是认为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还有天地间这样的一个描写只是很冗长的，或者说就是说很繁复的把所有的受造之物借着这样的一个描写把它囊括在里面。但是这些受造之物都是跟随基督的，没有与基督为敌的啊。那么所以这个解释之所以认为在这里所有这些描写虽然是囊括了受造之物，但是这些受造之物都是跟随基督，不是以基督为敌的。那么为什么有这第二种解释跟第一种解释两？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种跟第二种两个的差别就在于，第一个解释是包括与神为敌的。当然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他们敬拜基督是出于他们心中对神的这个敬畏跟顺服。但是那些与神为敌的来敬拜神是被勉强的，我们讲过哈，是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哈。那么哪一个解释比较有可能呢？可能第二个解释比较好，就是说这些受造之物，这只是一个很冗长的一个方式来描写所有的受造之物，但这些是跟随基督的受造之物，不包含那些与基督为敌的。为什么说这个第二个解释比较好呢？因为在整卷启示录的上下文来看，启示录里面所有那些地上的居民，他们是至终都不肯悔改，至终都不肯敬拜神。就是在整卷启示录里面看，他们 至终都是与神为敌，一直到底，他们不肯敬拜神，所以到最后神没有办法，只好最后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只好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以所有的跟随基督的受造之物这样的一个解释，比较是一个可能性比较好。那么他们的颂赞呢，是跟前面第十二节，我们说到第十二节列到七方面的颂赞，这里呢是四方面。那么其中前面三个是跟前面是重复，跟前面那七个是重复的，只有最后他说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提到这个权势，为什么他把权势摆在最后呢？这个颂赞为什么把权势摆在最后啊？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接下来这个羔羊就揭开这七个印，神的愤怒就倾倒出来。那么当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就显明神的权势啊，就显出神的全能来。所以可能是他在这个颂赞当中把权势放在最后一项。那么颂赞的对象是坐宝座的和羔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一真神的合一啊，坐宝座和羔羊都是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他们同样的受到这个敬拜和尊崇。那么最后当这所有受造之物都参与敬拜神的时候，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个阿们我们说在希腊原文就是是的啊。那在这里当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然后所有的千万天使敬拜，然后所有的受造之物敬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他的意思这个阿们是是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如此行吧。所以如此行就是因为这个羔羊取了这个书卷，所以这个阿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把这个书卷怎么样打开吧。所以接下来这个阿们就引进第六章，这个羔羊就打开了第一个印啊，这个书卷的第一个印。所以这是第五章。那我们要看一下这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之间的关联。我们常常就是要回到整个大的图画啊，我们不要只是读细节，我们就失去了整个大的图画。那么到底这两章跟后面的印的打开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第四章第五章是审判倾倒出来的一个前奏曲啊，第四章第五章是审判倾倒出来的一个前奏曲，而这两章圣经所记载的是天上的一幕，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一幕。因为我们看到那位坐宝座的，还有那位曾被杀的羔羊，并且我们看到这些天上所有的活物，二十四长老、天使、天君跟被造之物在那里敬拜神啊。那么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为第六章做一个准备，是为第六章这个印或者说神的审判倾倒出来所带来地上的混乱做了一个准备。因为当这个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权柄跟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换句话说，神的权柄跟荣耀在第四章跟第四五章的意象当中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么这个就预备了第六章，当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这个审判在地上倾倒出来，使我们能够得见神的权柄跟荣耀也在地上彰显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到后面在第七章的后半，我们再次看到有无数的人在天上敬拜神。以后我们看到后面第十四章啊，又有许多144,000的人在天上敬拜神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天上的敬拜跟在地上审判的倾倒出来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联。审判在地上倾倒出来是被在天上的敬拜环绕着啊。换句话说，在地上当神把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天上是有不断的敬拜。那在整个经文的安排上，我们看见天上的敬拜环绕着 神的审判在地上倾倒出来。那么换句话说，当神审判在地上倾倒出来的时候，在天上事实上是有敬拜跟赞美同时在进行。那么有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为什么在地上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在天上竟然是赞美跟敬拜？那么不能够接受这样子两幅好像互相矛盾的图画能够融合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面的。我们常常强调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是同时兼具的，同时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也是相等的，并且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也是互相辅助的。换句话说，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当审判在地上倾倒出来的时候，是这位满有慈爱的神，他不能不施行公义，他不能不施行公义。所以在启示录这个天上的敬拜的一幕跟地上的审判倾倒出来的一幕能够这样子交错的出现，这个天上的敬拜环绕着在地上审判被倾倒出来，实在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很完全的交合在一起啊，就是说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啊，也以至于我们会看见好像是矛盾的两个现象，但事实上实质上是不相矛盾的。当然这是在我们人的理性上恐怕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理性我们很难了解神的慈爱跟公义怎么样是这样子交融在一起。我们觉得神是慈爱的，好像神就不应该是这么，好像他的愤怒就不应该这样子倾倒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讲神是公义的，我们又把神看得非常的严厉，我们好像不能够想象他仍然是一位慈爱的神。但实质上这两个都是属于神的，他的本质啊，都是他的属性。那虽然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的彻透，但是我想圣经上在很多的地方讲到慈爱的时候保罗他也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过，神的审判倾倒出来其实也是神的怜悯，因为神要借着这些审判倾倒出来是要进一步的让地上的居民有机会悔改。但是问题是这些地上的居民，我们看见这些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他们只是更加的怎么样行恶，他们只是更加的行恶，他们的心仍然不肯悔改。所以神的慈爱跟公义实在是一体的两面。好，这是为什么第四章第五章会放在第六章的前面。但是这两章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两章是非常美丽的敬拜的两章经文，是非常美丽的敬拜的信息。那么对我们来说，今天这两章圣经要教导我们的是，今天的教会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把神降低到跟我们同等相同的一个层次。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对神的尊崇实在是不够，我们今天容易把神想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把他想成是慈爱的，我们甚至把他当成是我们的 buddy 我们的好朋友。但是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到跟我们的层次是一样的。这两章圣经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可畏，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可畏。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恢复基督的神的神应有的可畏啊，不要让神应有的当受的敬畏失去了。我们要把神当受的敬畏、神的可畏、神的圣洁，把它重新带回到教会的里面。那么我记得上次我讲到，这一种的敬畏是一种圣洁的敬畏，是一种 holy fear，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不敢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他仍然是可敬畏的，是可怕的，是值得我们惧怕的一位神，是一种圣洁的敬畏。所以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对夫妻这个欺骗神，他们把田产卖了，只拿一部分拿到使徒的脚前，说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所卖得的这个钱，以至于他们立刻就断气扑倒在使徒的脚前。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怎么样，都心里惧怕，包括教会，包括所有教会以外的人，但是神的道也因此大大的兴旺。我们今天真的是失去了这种对神的敬畏，神的这种圣洁可畏。所以我最近我自己灵修刚好是在看历代志，那么我读到大卫的时候，这一次读的时候我才忽然明白过来，我看到大卫一生中有两次他很惧怕神，一次就是他们要把约柜这个被掳要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要用监台，他们是把柜放在一个新的车上，但是结果牛失前蹄，于是那个乌撒就伸手要扶约柜，神就把他击杀在神的面前。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就害怕，就不敢把约柜再带回耶路撒冷，就把他送到厄别以东家里去。以前我看这里我真的不懂，我这次看我真的明白了，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看到这样的事他心中惧怕，他不敢把约柜接回家。也许我们觉得说，哦，大卫真是 chicken， 他不是 chicken， 他是敬畏神的人。大卫一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他曾经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我这次读的时候我真的是看见他，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其实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挣扎，我跟神说，我说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我以前也常常解释给人听，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读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神的灵立刻就告诉我说，你以为他犯了奸淫跟杀人罪，你没有犯同样的罪吗？马太福音耶稣岂不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动怒的就是跟杀人一样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神真的让我看见，我并没有说比大卫好，虽然我没有犯实质的奸淫跟杀人的罪，可是大卫真是一个敬畏神的。我看他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立刻悔改，他一分钟都不单言的他就悔改。他写了诗篇第51篇，神啊，我唯独得罪了你，求你用牛七草洗净我，使我比雪更白。他真是一个敬畏神的。所以约柜的事情让他不敢把约柜接到他家，过了3个月他看见神祝福厄别以东，他才再把约柜接回去。第二件事情是他数点以色列民的人数，得罪了神，于是神让他自己选3个灾，他选择了要落在耶和华的神手中，剩余落在人的手中，于是就有瘟疫临到整个以色列民。于是大卫就向神认罪，他说是我犯罪，为什么这个灾要临到这些百姓。所以他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俄尔南的禾场，神就吩咐他说，叫他在那里为神筑一座坛，然后献上赎罪祭。那么在历代志特别有这样一句话，这整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有一句话说，大卫从那以后他不敢上基遍的那个祭坛去献祭。那个祭坛就是摩西造会幕的时候所造的那个铜坛，那么那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基遍那个城，那会幕也在那里。那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说，大卫就不敢上基遍的铜坛去献祭，他说因为他惧怕耶和华的刀。所以我真的是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是对神，我们可以抱怨神，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神不公不义，我们甚至可以向神 这个怎么讲的，我们甚至可以啊，我们甚至可以啊，真的是说话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得罪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可畏和神的圣洁。那所以一个真正尊神的名为圣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活出圣洁的生活的人，不是嘴巴里面说。我们今天说的 worship， 今天说的敬拜，我们看的很多都是 emotional 的，都是情感的表现。我们看到敬拜的人手拿起来摇，在那边情绪很高涨，可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畏，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知道这位神的可畏，你不敢活在罪的里面，你不敢活在罪的里面，你不敢犯罪得罪这位神，你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位神的面前。所以我真的是，我自己在查这两章圣经，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再一次被提醒，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那位曾被杀的羔羊，他得了权柄、尊贵、荣耀。我们要这样子来敬拜他，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要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显出我们对神的敬拜。这是可畏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真的是不同于我们，没有言语可以描写这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啊，为什么接下来就这个愤怒就倾倒出来？因为让我们看到天上这一幕，那这个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啊。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六章，就揭开第一印。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就有一个骑马的人出来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前面四个印揭开的时候，有四个骑马的人出来。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一些基本的概论哈。我们的讲义上面啊，我的那个 A 那一点是四个骑马者的背景，请你们把前面四个骑马者把它划掉，就留背景两个字就好。因为我就是说我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哈，其实这个背景我要提到两方面哈，所以前面几个字把它划掉，就留背景两个字就好。换句话说，我们要看看第六章的背景。那么第六章的背景我们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以形式，以这个 form 哈，以形式来看，以形式来看，这个第六章的 form， 这个形式，我刚刚说到前面四个印揭开是四个骑马者啊，这就是那个 form。 这个形式呢是源自于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七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七节，第六章一到八节，第六章一到八节。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回去可以翻一下这一段，这两段圣经都是讲到有骑马者啊，这个作者看到的异象都是有马出来啊。那么，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撒加利亚书的那个是马车，是 chariot 啊，那么在这里是骑马者。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不同是在撒加利亚书，虽然也讲到那些马的颜色，但是颜色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并不重要，但是在这一章启示录第六章，颜色是很重要，每一个颜色都有它的意义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在撒加利亚书这些马车出来，他们的使命是在全地走来走去，在遍地走来走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骑马的出来是带给地上毁坏啊，是带来 destruction， 是带来毁坏。所以这个是这个以形式来看啊，这个六个印前面四个印我们看到那个背景是撒加利亚书，但是呢以主要的内容来看啊，以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以它的这个 subject， 以它的主要的内容来看，以它主要的内容来看，那么这六个印有人认为是跟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到末世的那个教训是类似的 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讲到，他来以前将会有一些什么现象？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各地有饥荒，有没有哈？等等之类的。所以那是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都可以看到有耶稣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论关于末世的这个教训啊。那么以内容来讲，我们会发现耶稣在那里的教训跟这里很类似，都讲到战争，讲到饥荒，讲到瘟疫，讲到地震，讲到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的改变啊，也讲到神的子民会受逼迫等等啊。所以这是以内容来看，这个背景呢可能是跟耶稣在橄榄山上讲末世的教训平行。这是第一个关于背景。第二个，我们要看关于一报还一报的定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罗马，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的这个审判的条例，他们有一个公平的法则。这个公平的法则就是一报还一报。那么在我们旧约，其实神的律法当中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一报还一报。我想大家都记得摩西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意思就是说，以我们对别人所做的回应回报在我们的身上，你向别人所做的会回报在你的身上。所以呢，在新约，事实上在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原则是同样仍然是在新约里面是被强调。因为在新约里面说，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实际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那耶稣说，你们我饿了你们曾经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曾经给我喝。那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耶稣说，你坐在你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在新约也是一样的看法，我们对别人所做的就等于是坐在神身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照人的所有的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坐在别人身上就等于是坐在神身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而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对别人所行的回报在我们的身上。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惧怕。我想到我曾经恶言对待过别人，神说一报还一报。我想到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对别人，我真的是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惧怕，但是这个惧怕就带一个悔改，就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今天听这个，我们不要觉得那这个跟我无关。审判是根据行为，救恩是因着信，但是审判是根据行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虽然不受被定罪的审判，但是我们还是会受神的审判，神还是要审判我们，不是我们被定罪，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忠心，我们有没有忠于神的命令跟神的教训，神还是要我们负这个责任。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这个六个印的前面，这个四个，就说这个印被倾倒出来，以及所有的号、所有的碗啊，印号碗，这些灾被倾倒出来，事实上都是神按照地上居民他们所行的回报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这些审判，其实倾倒出来都是神按照这些地上居民所行的回报在他们的身上。那么特别是这个六个印的前面四个印，我们看见并不是一些自然界的灾害。这前面四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见都是神以人类的罪行加诸于人类自己身上。前面这四个印 基本上不是一种天然界的灾害。前面这四个印揭开的时候，都是神以人类的罪行加诸在人类自己的身上。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白马，这是就我们等等会解释，这主要是讲到军事，讲到征服，讲到 military 军事跟征服。那么红马是讲到内战 civil war 啊，因为讲到彼此残杀啊，讲到彼此残杀。那么黑马，我们知道战争常常就带来什么饥荒啊，就带来饥荒。那么灰马就是死亡，死亡。那么当然在第四印我们看到提到瘟疫啊，提到瘟疫。所以这里神是以人类的罪行加诸在人自己的身上，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是神的审判，是根据这个原则。那么但是这六个印，这前面四个印就让我们看见人类，证明人类的堕落啊，人类实在是堕落，人的本性就是倾向于战争，而战争进一步导致内战。你看很多的这些君王，他出去征服别的国家，但是等他征服别的国家回来以后，自己里面就起了内战，就开始自相残杀。然后战争呢又带来饥荒，饥荒进一步常常也带来各样的瘟疫啊，死亡啊。那所以这一些这四方面是总结整个人类的特质，人类的堕落跟败坏，而人类的罪和贪婪，神把它回报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这就是这前面的四个印。那但是我们看见这也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循环，意思就是说战争、内战、饥荒、死亡周而复始。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些事情周而复始的在那边重演。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intensify 啊，这些东西会加强，战争会不断的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耶稣在橄榄山上说国要东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强。不过在历史历代我们已经看到一直是在那里重演啊。好，这是关于一报还一报的定律。那第三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概论里面，就是在这个几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们曾经提过，就是赐给，有冠冕赐给他，在第二节。在第四节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然后呢在第八节有权柄赐给他们啊，这个字一再重复的出现，在第二节、第四节、第八节一再重复的出现。那英文是 was given， 换句话说这个字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这些事情发生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允许的哈。在这一切之上，神仍然享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掌管这一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也是神所允许的。所以说他们的权柄，神把这种权柄赐给他们，因为是神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在这些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并不是撒旦有绝对的权柄，并不是讲到邪恶好像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里是告诉我们，的确虽然说是邪恶或者说罪恶好像是 prevail 哈，好像是胜过，但是其实他们还是神所允许，换句话说是神给他们这个权柄，神允许罪回报在罪的身上，神允许罪回报在罪的身上。所以有绝对最高的主权还是在于神，神才拥有这绝对最高的主权。那么因此我们应该要常常记住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即使在今天我们看到邪恶似乎是越来越猖狂，我们不要忘记都是神允许，神允许，神不允许的时候这些人什么都不能够做。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六章的这个印。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这个约翰看见有一匹白马，白色是象征什么？胜利。我们讲过好几次啊，在罗马君王他们得胜的游行队伍当中，他们要穿白色的衣服啊，白色是象征胜利。那么这位骑白马的人是象征一个征服敌人的君王，这个有一个骑在这匹白马上是象征一个征服仇敌的君王，从这个战场上回来得胜了啊，打胜仗啊，从战场上回来。那么说他的手里拿着弓，这个弓呢在旧约是象征军事的力量，这个弓啊在旧约里面是象征军事的力量。我想大家都会记得什么，旧约有说神要折断他们的弓，责任上的供应就是要让他们被打败啊，这个军事力量被打败。那么那经文有很多哈，我只给大家几个地方的经文，你们回去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类的经文，但是给大家一两个地方大家回去可以看。那么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五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49章35节，耶利米书49章35节，耶利米书51章第3节第56节，耶利米书51章第3节第56节，还有很多我就不列给大家了哈。那么他手上拿着弓，表示他有这个军事的力量啊，而且呢，他有冠冕赐给他，表示说使他有能力可以得胜啊。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坐在从战场上回来的一幅描写，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呢，他不但是得胜，他说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神不但给他有得胜的能力，这里的冠冕不是君王的冠冕，这里的冠冕还是我们说希腊竞技的那个桂冠，因为桂冠是得胜者才能够得到的那个冠冕啊，所以这里的冠冕是得胜的冠冕。好，那么他不仅仅能够得胜，而且胜了又胜，这个描写是描写他贪得胜利啊，这是描写他贪得胜，他就胜了又胜，就是他不断的要一再的出征，而且一再的得胜。好，那么所以呢，这是描写人类的战争，描写人类的战争。但是有人认为说，这个骑白马的人就是基督，因为他们立刻联想到启示录19章也有一位骑白马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把这里跟启示录第9章我们做一个比较，我想啊，这里是基督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基本上这里是讲人类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战争的一个图画，但是在第19章那个基督骑在白马上啊，那里基本上不是一个战争的一个画面，那里主要是一个 retribution， 就是说报应、报仇、报复的一个图画。这里这个骑马的人手上拿着弓，那里骑白马的人是口中有这个剑出来，是要报复这些地上的居民啊，要把他们的罪加诸于他们的身上。那么啊，所以在这里可能这就是指的人类的整个对整个人类的战争的一个描写啊。好，这是关于第一个印。那么第二个印呢，是有一匹马是红色的，有权柄给那骑在马上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而且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红色是象征什么？流血啊，红色是象征流血。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个大刀呢，在希腊原文的用字就是罗马的短剑，就是我们讲过那个两刃的剑啊。那么这种两刃的剑，我们说是所向无敌的。那在古代，这个两刃的剑是象征屠杀，是象征大屠杀，象征大屠杀。所以他说，这个骑马的有权柄赐给他，让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而且使人与人彼此，这个残杀。这个印揭开比第一个印 更强烈，因为第一个印是描写一个君王出去征战得胜，而且不断的要征战得胜，但是这里是进一步讲到，不单单是好像说去攻击别的国家，在这里讲到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残杀，那么这些出去征服列国的君王，常常他们自己国内就起了很多的内战，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不和跟斗争产生啊，而且这个彼此相杀是把地上的太平夺去，所以是人跟人之间有许多的屠杀，有许多的屠杀。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是比战争更进一步，不单是国与国之间，而且是在一国之内也有很多人跟人彼此的残杀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那个主前37年到60几年这段期间，就有许多数不尽的这些君王的这个领土之内的很多的内战跟许多的自相的残杀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同样的，这也是在历史上也是不断重演的，也是一个不断重演的事情。好，那么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一匹黑马，黑色呢是象征饥荒，黑色在旧约中也是象征警告，也是象征警告，就是一个警告，而这个警告通常是以忧伤来警告，所以是黑色，黑色就是忧伤的意思。那么这个忧伤呢，其实就是要让人能够警惕啊，能够受到这个警告，能够警醒，所以这是黑色所代表的。那么他说，这个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这幅图画拿着天平描写什么呢？当然是描写在饥荒的情况之下物质的缺乏，以至于人生活所需的用品会以极高的售价来出售，只是某一定很小的一个分量啊。所以用天平的意思就是说，维持生活所需的这个日用的这些物资啊，即使是一个一定的分量，很小的一个一定的分量，会用一个极高的价格来出售，那就表示在饥荒的时候，物资的缺乏，通货膨胀啊，东西变得很贵很贵，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分量，也要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所以这个天平主要是象征一个物质缺乏的一个情况。那么他说，他听见四活屋中有声音说，1钱银子买一升大麦，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1钱银子是多少呢？1钱银子在当时是工人一天的工资。马太福音第20章有讲到，耶稣讲一个比喻，他请这些人到葡萄园里面，跟他们讲好了工资是多少，1钱银子啊。所以这个1钱银子是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那么1升麦子是多少呢？1升麦子是足够一个人一天生活所需要的。1升麦子是足够一个人一天掉饥荒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所赚的工资不够维持他整个家庭的生活，连这个吃都不能够吃饱，那就不要再讲居住啊，要付房租啊，还有穿着，所以这个都是讲到饥荒的，在饥荒的当中的一个情况，这个人所赚取的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那么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那么我给大家三个解释，关于油和酒不可糟蹋，有三方面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呢，因为这个油和酒是在古时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啊，记不记得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这个推罗王护栏把木头送给他们来盖圣殿，所罗门就答应给他什么油和酒 还有大麦，对，这就是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须的哈。那么有可久不可糟蹋，第一个解释是说，在饥荒的时候，社会的罪行更加的严重。怎么说呢？有可久这种必需品，有钱的人就把它据为己有，以至于贫穷的人就更加的在生活上啊，得不到这个生活必须的供应啊。所以有可久不可糟蹋，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这社会的恶行更加变本加厉，有钱的人连这些生活必需品都能霸占了，就要垄断了啊，以至于贫穷的人就更加的在这个事情上有所缺乏。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把油跟酒指的是神圣，就是圣殿里面所用的神圣的物。为什么他会说油跟酒？因为你们知道圣殿要奠酒的时候是用酒，还有油啊，点灯，对，还有呢，像新约雅各书说，你们如果有病，就请长老来替你们抹油啊，为你们祷告。所以有人是这样子看，认为这个油跟酒是指的 sacred things 啊，是指的神圣的东西。所以这里说油和酒不可糟蹋，是讲到神应许他的子民在饥荒当中会保护他们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是神应许他的神应许信徒在饥荒中会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到这个饥荒的害啊。神应许圣徒在饥荒中会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饥荒的害。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呢，是说这里是说在饥荒的时候关心到这些人的基本的需要，因此设下这样的一个限制，说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是一个 limitation 哈，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出于对人日用所需的一个关怀，所以命令他们说油和酒不可以糟蹋哈，这样子保护这些人民，特别是那些贫穷的人哈，让他们还是可以有足够日用所需的啊，就是说可以有在日常所需要的可以有供应。那么可能这三个解释里面最好的是这第三个解释，就是说这是出于对于人的关心，对于人日常所需的一个关怀，所以设下一个限制啊，设下一个限制。那么我们看见真的是啊，这个印的揭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彼此之间是这样子有一个连锁的关系，而且是不断的在循环啊。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个印哈，我们讲第四个印，然后我们下礼拜才讲第五个印。第四个印是灰马，这个灰色是死亡的先驱，这个灰色是代表死亡，灰色代表死亡。那么在这里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这个音符在圣经里面，不管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我们如果看上下文的话，这个音符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指的坟墓，指的坟墓，跟死亡的意义是一样的，并不是指的那个地狱的火。地狱的火呢，在英文你去读就是讲新嫩子谷啊，新嫩子谷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谷。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很多犹太人效法外邦人，就在新嫩子谷焚烧他们的儿女，把他们儿女献给摩洛。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就洁净了这个罪，就再也不许人在新嫩子谷焚烧效法这些外邦人做这种可憎恶的事情。于是新嫩子谷就变成是一个垃圾场，焚烧垃圾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终日焚烧垃圾，所以在那里火是怎么样不灭的，也因为有很多垃圾，所以虫也是不灭的。因此新约圣经常用这个就讲到神的审判。那这新嫩子谷的审判，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指的21章有提到那个火湖，在那里火是不灭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常常翻成地狱的火。那这里这个音符不是指的这个新嫩子谷，不是地狱的火， 是指着就是坟墓，坟墓就跟死亡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骑马的有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有一个数字是四分之一，那我们曾经提到过，在号跟角那个会杀害的人会越来越增加哈。那他们杀害的方式途径，杀害人的途径有四方面的途径，有刀剑、饥荒、瘟疫，还有死亡，不，瘟疫还有野兽。你看这里写瘟疫或作死亡啊，所以这个第四个印最主要，这个死亡是指的瘟疫的盛行。那这个用刀剑、饥荒、瘟疫跟野兽四种途径来杀害人。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这四种杀害人的途径的背景是出于以西结书14章21节，以西结书14章21节也是讲到用这四方面的途径来杀害人。所以这是四种审判的行动啊，以西结书14章21节，这是四种审判的行动。那为什么提到野兽呢？在旧约或者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许多时候那个野兽，他们这个地方很荒芜，所以就会有野兽出来会侵害人。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借着摩西应许犹太人他们要进迦南地，得迦南地，神也告诉他说他会慢慢把那些迦南人赶出去，不是一下把他们赶出去，免得怎么样，一下赶出去就野兽就会在那个地方滋生啊，以至于他们会受野兽的伤害啊。那所以他们会被野兽所杀，是表示那种无助，表示那种无助啊。因为这些人在这个野兽的面前就显得软弱，会成为野兽的猎物，所以就是表示一种无助啊。所以在这里这第四个印就是用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能够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那下礼拜我们就讲第五印、第六印哈，那还有第七章，我们希望还可以讲一部分。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茶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